哈利路亚，奉主圣名开始我们今天晚间的聚会，我们一起起立唱赞美诗400首。亲爱的家的长子以及弟兄姐妹，大家晚上平安。那非常感谢主。刚才祷告的时候突然一直想到礼拜一的一场丧礼。我想有时候我们随着一些人生的历练，有时候对生命有很多的对话，那也会看到一些事情，让我们能够有所思考跟成长。那在礼拜一的告别式是我们教会一个姐妹的先生，王先生，他是没有信主了。那这个王先生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人，对国家非常有贡献，他甚至也在蒋公跟蒋夫人旁边来做一个侍卫，甚至在蒋公离世的时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台官的人员。那其实在几次我都跟访问组陈执事大概有3次的机会过去他们家来做一个拜访。那当然我们到他的底线就是不要谈到信仰。后来陈执事想说他年纪也大了，这个不信仰不谈那什么时候谈。当然有一些话题有一点比较侵入性，会去踩到他的所谓的地雷，那也试探性的从他的反应，从他年老生病的这个过程看他有什么样的一个反应，对信仰的看法。那我在旁边听，那我心中感到非常的惋惜因为这王老先生他的信仰是什么呢？他的信仰就是三民主义， 他的信仰就是国民党，他不相信别的宗教信仰，他觉得我只要做得正行得直就可以了。那我就在想，他一辈子以这种政治以这种所谓的我们过去讲的一些政党当作他的信仰，这个信仰到底能够带给他什么？所以在告别式的时候要准备讲道理祷告，有时候真的不知道怎么祷告，真的又不能讲的太以信仰的角度来看那我们就只能够从他生前的一些贡献来做一个强化，然后再把它引到一些信仰的东西。那其实在当下里面我们自己心里面非常的清楚，他究竟能不能得救呢？我想我们心里非常的清楚，那实在不知道怎么用话语来去安慰遗嘱，只能用一些思想人生引导家属来思考人生，所以一直陪伴他们到国军公墓，其实心里面有很多的话想跟他们说。我在想以后都有主耶稣的带领，我们也求主耶稣来带领这个家庭，也或许透过这次的丧礼来引导他们。那我讲到这边我会想到我们自己的信仰，我在想每个人一生当中有他很清楚的价值观，他所谓的信仰，可是他所谓的信仰跟价值观到底能够带给他什么？那反过来再讲，我们今天在这个信仰里面，我们究竟能够在信仰当中我们能够得到什么？我们能够得到什么？所以我觉得信仰里面在我们基督教的信仰是一个非常扎根非常清楚的，那不只有从人的见证所给我们的教导，从圣经本身一个很清楚的，从过去到现在几千多年一直流传到现在的圣经，前后没有矛盾，甚至可以对很多的事情的充分的解释，甚至很多人类的源头，人类所不能够 touch 到的解释的东西都在圣经。无形当中用理性我们看到很多来去解释解读，我们的信仰真的是有根有基，那不只有从我们的眼见逻辑的判断，还能够从我们的感性，那种从来我们可能没有办法 touch 到看到神的那样的过程，既然能够借着得圣灵这件事情，我们能够与神的关系能够有一个很直接的亲密的关系。那这是这个曾玉君姐弟兄这个慕道朋友我觉得曾妈妈的儿子那就在布道会的时候他其实在前几晚就已经有感动了，那我们发现他祷告非常的僵硬因为他手要震动他就一直压的因为传道一直在旁边跟他讲说你放轻松这是圣灵你就顺着他那这个灵眼本来是很流利他就一直压抑着因为他怎么想都不可能会有这样的现象，他或许从他家人从弟兄姐妹从我的口述当中知道圣灵这么一回事，可是当圣灵真的要临到他的身上的时候，他完全当然一开始他不了解不明白会有所抗拒，那到了在隔天的祷告他就顺服的很清楚，灵眼就不断的充满他所以那时候他就跟我见证很多的事情，他说传道真的有神，我真的从当中去经历神，我就说你的人生就要从此改变了。所以有时候在有很多借着我们个人的体验借着我们周遭因着信仰从这个盼望当中所带给他的一些人生的改变，我觉得这个信仰不断的在肯定我们所追求的，我们所追求的。所以我发现当传道之后我很容易被感动，被很多的事情所感动，被很多的事情激发，那更多的事情让我对信仰有重新的一个思考。那今天呢在访问的时候我跟陈执事在车上我们就聊了很多的事情也聊到他其实年纪大之后有很多对生命不同的领悟跟看法，跟年轻是完全不同。那在信仰里面我们做了很多方面的交流，那后来谈的比较深入的时候他就问我一个问题了他说有人曾经问过他可是这个问题也一直在他的脑海当中一直来做一个思考。他说有人曾经问过他，他说你体验这份信仰，你跟神最近那个感觉你可以体验到，而且它是存在的，而且因着他的爱你会感动你会流泪，这种感觉感动离现在 有多远了、啊、有多久了、啊、你真的从像里面可以笃定的说我看见神了、啊、离你现在的信仰有多久了、啊、我总觉得在我们这个时代的信仰，当然我们都知道这个要信，在理智当中我们知道这个信仰的路绝对要走，可是在感觉上我们真的跟神有这么亲密的感受吗？我们何时体会过神的爱，流泪过？离现在有多久的日子了？后来陈执事讲 这件事情、啊、让我也想了很多。我去当传道这几年来，我真的有感受到主的爱，感受到主的存在，真的是在侍奉里面是甘心乐意的，愿意把自己献上。这个过程到底离现在有多久了？因为有时候就有很多的思考跟思想。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啊，在信仰生活里面呢、啊，绝对要透过很多的人事物，从当中来去思考反省我们个人与神的关系。所以刚才找诗歌啊，突然又想到四百首，我觉得这个四百首是一个很棒的诗歌哈。那这个四百首里面呢、啊，提到说我们能够更像耶稣。那其实，在一生的生活里面哦，所谓的信仰，我觉得不是跟谁来做比较。不是我跟谁比较我比较好，代表说我的信仰比较好。所以我觉得信仰不是要跟谁来做比较，其实信仰里面就是我们怎么样学习更像主耶稣，像主耶稣一样的完全，真的把道理融化在内化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从生命所表现出来的就是一个品牌，一个耶稣所因为道理所灌输我们的一种品牌，一种形象，让别人看见了我们就是不一样，我们就是不一样。所以我们从这个利未记的学习啊，以及今天我们要再次来谈这个束祭啊，我就有一个很深的感受。那其实整个旧约里面哦，他所谈的他就是一个影子，那其实所谈的东西其实都要应验在新约，因为新约是个实体哦。所以包含呢圣经里面提到说摩西的律法，来耶稣来的时候都要成全。那这个成全包含呢也提到了我们所谓的会幕的设立啦，大祭司的设立啦，这些祭物啦，这些舞祭啊。那其实我们过去啊，这些选民他们也不清楚到底为什么这么做，只是神定规啦，神定规啦。那当中神不断的要凸显出他整个用地上的物件来引申到那个天上的本体，就是他本身，就是从过去旧约里面的影子一直到新约成就在他的身上。所以我觉得我们如果要了解整个神的救恩、啊、不仅要从新约，因为新约的东西都是在解释旧约，而且有一个印证的实体就是耶稣。如果回归到整个旧约里面，我们看得更清楚。所以啊，我们真教会读圣经啊，是全面的，包含了新旧约我们都要贯穿、啊、那所以我们在解释圣经都是在整个救赎的架构，整个神在救赎的经路里面来去解释很多新约的东西。所以我们很感谢主在圣灵的带领，所以我们呢、啊、对信仰对道理的追求是更加的深入，而且借着我们的追求真的也能够落实应验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我们之前提到整个利未记，也就是与神与我们的立约，这个立约的一个很重要的内涵就是啊，出埃及记的十九章第六节提到的，归我为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就这两项。所以整个利未记谈的就是祭司的国度啊，这个祭司的国度它是一种地位身份的提升。我们没有资格的，是主神他主动的把我们带到这个地位上。所以一直到新约，我们每一个人都做祭司了哈。那我们必须做一个回应，就是圣洁的生活。所以这今天呢、啊、我们要从神的救恩里面啊，是神的主动的拯救，我们今天在这个地位上面，在这个身份里面很重要，我们就要落实圣洁的生活啊，去反应去回馈神对我们的救赎。所以在整个啊利未记里面呢、啊、谈的就是这两项。那在整个五祭里面呢、啊、其实都要啊预表主耶稣基督，那五祭里面也都要预表我们每一个信徒。所以我觉得在学习啊这个五祭当中啊，可以有一个很清楚的对应，跟啊我们在信仰生活所有的追求圣洁，那借着五祭里面的诠释跟预表，更能够具体充分显示出我们如何来过一个圣洁生活的样式啊。 我们来看这个第十二页啊，这个星象的数据，我们前面再很快的带过，我们就来接着我们上次还没有谈完的部分啊。那整个利未记啊，从第二章谈的就是一个数据，谈的就是一个数据啊。那顾名思义，数据它是以谷物啊，比方这个穗子啦、哈、细面啦，献给神啊。那简单来说，这个数据啊，它就是没有流血的祭，所以在圣经里面特别提到，数据它不可以独献，一定要同献啊。同献什么呢？同献这个流血的祭，那大部分呢、啊、都是跟数这个燔祭来同献。那当然后面有一个很清楚的啊，在整个旧约里面所要凸显的一些很重要的观念，就是啊，我们今天不能够借着没有流血的数据就能够达到一个救恩的地步，一定要透过流血。所以在整个利未记里面呢、啊，这个血，利未记的十七章是整个主轴，如果没有十七章的血，就没有办法进到那个至圣所，那没办法进到至圣所，那所有的祭它只是一种很好的生活的教训，可是却不能够成为我们的救恩跟救赎的源头，所以还是要透过血。所以我们提到说，数祭它不能够单独献上，一定要再配上这些啊，这个流血的祭啊，流血的祭啊。那整个数祭的材料啊，我们上次也提到了啊，从一节到第三节哈，细面。啊，二到第四节提到的细面饼啊，还有十四到十六节提到的新穗子啊，包含了啊这个烘了的禾穗子跟压了的新穗子啊。那不管怎么样哦，他们制作的方法都是一样啊，制作的方法要加油、加乳香，还要加盐，这个数据啊不可或缺的啊，这三样：加油、加乳香、加盐啊。那数据不可加的呢？我们来看这个第十一节。第十一节，凡献给耶和华的数祭都不可有效，因为你们不可烧一点效一点蜜当作活祭献给耶和华。那当然为什么不能够用蜜跟效啊？当然也有一些生活的教训跟引申到属灵当中所给我们的一些提醒啊，一些提醒。那我们先来看第二个，不可有效啊。那整个数祭里面呢、啊，如果谈到预表的部分呢、啊，就是两个方向，一个啊预表耶稣，一个也预表信徒啊，我们可以从这两个方向来着手啊。所以在整个数祭的定规里面，不可以有效啊。为什么不可以有效呢？因为啊，数祭要预表耶稣基督，所以耶稣基督的一生的生活是没有效的。所以圣经里面提到说，那个世界的王将要来，但是啊，他在耶稣基督里面是毫无所有啊。这个将来要来的王啊，就是撒旦，就是魔鬼。所以在耶稣的心中，他完全圣洁，他就是光，完全没有黑暗，没有撒旦在他里面。所以我们今天呢、啊、要成为数据，我们也不要让魔鬼留下魔鬼余地进到我们的里面。所以啊，包含的魔鬼他是贪心的，是骄傲的，是说谎的，他是黑暗的。所以我们今天呢、啊、也要、啊、成为数据。所以主耶稣他没有犯罪，口里没有诡诈，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公义按着审判的主。所以我们今天要成为数祭，我们今天也要学会除效。所以哥林多前书五章七节啊，他说我们既是无效的面，应当把旧效除尽。这个就提到了我们就是那个无效的，我们就是那个数祭。其实无效的面啊，强调就是一个圣洁的生命，圣洁的生命。所以每一次啊，我们在领受圣餐，我想每一次传道人也特别在这个事情当中提到，整个无效饼的制作的过程就是不可加效，这是个麦子借着磨成粉啊，这个配借着水调和而成烤成饼的，无效饼，他提到整个过程当中就像一个信徒一样所呈现的状态，也必须是无效的。所以啊，我们在信仰的生活里面呢、啊，我们要回归到一种圣洁，这个圣洁并不是只有讲外在的，也包含那个内在的。孝它是从里面发出来的，可能外在看不到，可是里面已经发孝了，已经发孝了。所以孝啊，其实更深入来讲，就是从里面发出。所以今天一个基督徒，我们今天要成为无孝的面很重要，要从里面来追求圣洁。所以我们今天的标准就不是只有所谓别人的外在的行为，我们不能够只用别人外在的标准的那个限制，我们这个不要做就可以了啊。可是内在当中的那一种，完全的敬畏神啊，完全的追求无效的生活，更是我们基督徒所要追求的部分。所以整个孝在圣经里面呢，有三个解释啊， 啊，第一个启示叫做一切的邪恶啊，一切的邪恶，这个邪恶从哪里来？当然从人的心思而来。那第二个就是啊，假冒为善，法利赛人的笑，法利赛人他就是假冒为善。第三个就是讲的就是异端邪说，因为这个笑它从小会变大，哦，从里面延伸到外面，这个笑是非常的可怕，非常的可怕。我们看这个出埃及记的第十二章三十四节啊，他特别提到一件事情啊，就是以色列百姓他们出埃及的那一天呢，啊，神要他们拿着没有笑的圣面出埃及。那读到这一段，我们会觉得非常的奇怪，哎，为什么要带没有笑啊这个圣面呢？哈，当然从一些生活来讲，他们要制作无笑饼。那其实就属灵来说，我们提到说埃及就是一个为奴的，就是一个罪恶的世界啊。那我们今天受洗归入基督，我们应该就是啊离开了埃及的生活。好，所以我们这次啊，在下个星期啊，啊，我们这个宗教教育有这个啊，这个宗教教育周啊，就是我们教育国非常的用心哈。他特别提到传道，就是你讲利未记，我们就想到我们这宗教教育的主题叫做独居的民，独居的民。那当中有一个专题叫做入世而不属世。所以我们今天没有办法像以色列选民可以成为一个独居的，在一个完全没有别的宗教的混杂、人种的混杂里面杂居的生活，哎，它是独立性的。我们现在没有办法，我们必须跟这个世界来一起生活。那又从世界里面分别出来，这个不简单。虽然入世，但是我们却不能够属世。所以这个部分呢，啊，就特别强调，我们既然在信仰里面已经脱离了埃及那种为奴的生活，那种活在恶者掌权的生活之下，我们信主就不要带着这些这些孝旧孝来过生活啊，应该要带着这些没有孝的离开埃及，进到啊神所应许的生活里面。所以我们刚刚提到，就是说很多人信主啊，还是有很多的旧孝，还是会停留在过去那种迷信的生活里面啊，那种观念啊没有除掉啊，就是活在旧孝。巴尔刚们所提到的，就是假冒为善也是一种旧孝。那其实现在很多的宗教在拜神吗？真的是拜神吗？我们看很多的这些所谓的这些一般的民间宗教信仰啊，他们说尊敬死人，其实很多时候都在欺骗死人。有时候祭拜的东西啊，从过去的实质的东西，到后面呢，变成一些用塑胶所做的东西啊，把这些所谓的祭牲啊，也甚至用这些塑胶啊，甚至有一些饮料罐里面都是空罐。那其实那过去的是一种拜神那种旧孝的生活啊。那其实我们今天在信仰生活里面，神要我们不要再活在假冒为善的生活，哎，所以圣经提到说我们要用心灵诚实来拜神，不简单。我们今天拜神是用心灵跟诚实，没有任何的假冒，也同样的，我们今天跟弟兄姐妹的相处当中也不可以假冒为善，也不可以带着一种外面所做的跟里面做的不一样，两面人，这就是啊法利赛人的旧孝，里面的人跟外面的人不一样。所以今天呢，啊，我们的信仰生活，我们要摒除外面的一些迷信啊，一些旧孝很容易，但是要摒除那种假冒为善那种旧孝啊，真的非常的困难。就是要从我们对神的敬畏的生活开始做起，然后开始做起。那第三个，不可以用蜜啊，蜜很容易发酵啊，很容易发酵。那圣经里面讲的蜜啊，其实就讲的一种啊，它是甜的，就好像我们讲的一个最终之乐啊，因为吃蜜过多啊，对身体是不好的。所以有时候人世间有太多的享受，人在安逸当中啊，人就无法有警醒的生活。那为什么不可加蜜？因为啊，这个蜜一经火就会发酸啊，所以喜欢蜜的人啊，他没有办法经得起很多的考验，就很容易变质。所以有时候我们在信仰生活里面啊，我们今天信主不是为了吃饼得饱，我们今天信主不是为了某些我们所谓的外在的物质，还是外在的一些条件，有条件来信主，这个这样信仰绝对经不起考验的哈。所以我们一般讲，我们真教的信徒要经过水洗、灵洗，还要活洗。这个活洗就考验了，就分别出啊我们的信心呐，我们的信心。我们很多在宣道的过程，来到国外啊，来到落后的国家里面，我们一开始，当然很多人就想用物质的生活的供应啊吸引他们来信主， 可是一开始如果动机就不对啊，说实在这个信仰不是只有把他们带来信主的，可是他们带来信主还要接受很多的考验呢，宁愿他们之前就受到很多的考验，这个受洗这个关是很难过的。我个人的立场是这样，我宁愿让他觉得说我们正教会是受洗，要受洗是一个很高的门槛，不要觉得他受洗很容易，可是离开也非常的容易。你要让他知道说在信仰生活里面一定要踏得非常的稳，而且在各方面都有充分的了解，甚至也要跟他讲信了之后也会有一些考验在，让他有一个充分的感受了解之后，对神真的有体会，感受到信仰的美好，立志不管遇到什么样的事情我都坚持到底，那这样在受洗啊，我觉得对以后的信仰来说啊，对他来说是帮助的。我们今天布朗开了一个很大的门让他进来，说实在的能够留住多少呢？其实传道看了很多在国外的宣道，我们早期都会觉得说那是我们过去宣道的错误，因为啊先看见物质，先看见我们的钱财，所以到后面啊，整个教会不是关门就是整个就一批就离开了。所以我们看见很多过去见证一开始受洗的几百个，可是到现在呢都看不到，因为啊信仰经过考验之后啊就变质了。所以可见啊痴迷过多是不好的啊，痴迷过多是不好。所以耶稣他就是素体，他一生当中是过着没有蜜的生活，所以圣经说啊耶稣经常忧患，多受痛苦，他没有过痴迷的生活。有时候在想啊，我们看主耶稣他有神的形象，不与神同等为强夺的，所以在一个有血缘的主耶稣却选择最卑微的姿态来到这个世间啊，甚至啊在这个木匠的家庭来出生，甚至在马槽里面来降生，甚至啊他用一个最不起眼的容貌来到这个世间，完全过着没有蜜的生活，可是他的生命却散发出很多更美好的气息，很多人喜欢接近他亲近他，因为他的生命是能够带给人希望的，因为他带来很大的救恩。所以今天我们信徒啊就是素净，那我们今天也当要有一种受苦的心智。所以圣经里面提到说，凡在耶稣基督里面敬虔度日的都要受到某些部分的逼迫，都要有一个受苦的准备，这个非常的重要。所以大卫提到说，受苦与我有益，我要学习神的律例。所以我觉得今天信仰生活里面，神为了要造就我们刚强的信心，也说不顾我们的眼泪。有时候我们常常讲说啊，这个信徒为什么遇到这样的事情，可是背后啊我们还没有走到后面，我们不能够轻言在这个阶段就断言啊，哎呦神怎么对他这样啊，神好像他这么好，各方面的表现都不错，怎么神让他遇到这样的事情。可是他经历过这样的操练之后，到后面回头一看，感谢主，这就是一个神美好的安排，就是来造就他的灵性。所以啊在这个箴言的25:27，痴迷过多是不好的，考究自己荣耀也是可厌恶的。所以我们今天在信仰生活里面，我们不要过多的迷在信仰生活当中，我们更要学会啊把荣耀啊能够归给天上的神。好，那第四个加乳香加油啊，那我想这个加油应该是一个象征性的意义在。那因为如果我们读到这个赎千记哈，这个赎千记，我们来看这个第26页哈，26页赎罪记跟赎千记的比较，这个祭物方面的第三个哈，我们看这个赎千记里面哈，那赎罪记跟赎千记不同的地方，赎罪记一定要用牲畜，但是赎千记呢不一定啊。那赎千记的祭物有哪几个啊？第一个一只母羊，还有羊羔，还有山羊；第二个两只斑鸠，还有雏鸽；第三个细面依法十分之一。那为什么在赎千祭它是赎罪的，为什么却开放了第三个所谓的类似赎祭的部分的一个呈现呢？其实啊赎千祭它不仅强调赎罪，还有强调赔偿。所以有些人他说我没有能力，你不能只有赎罪可是你却没有赔偿。所以真正的赎罪就是你除了认罪之外，你该给别人的，你该赔偿的这个动作还是要做。那即使你没有能力，可是最起码细面依法十分之一你还是可以做。好，这是一天呢、一个成人的一个饭食，一个饭量，顶多一天不吃东西。好，这个就提到说我们啊要尽力在所谓的赔偿这件事情呢、能够做最大的努力。好， 所以以这样来说，我们可以从这边，可以从这个利未记的第五章，我们来看这个利未记的第五章，提到赎愆祭的条例。第五章我们来看第十一节，他的力量若不够献两只斑鸠或是两只雏鸽，就要因所犯的罪带供物来，就是细面、衣纺十分之一为赎罪祭，不可加上油，也不可加乳香，因为是为赎罪的。那这边提到所说的，因为是为赎罪的，所以我们一般讲啊，这个所谓的燔祭、所谓的素祭、平安祭是甘心祭，又称为这个馨香祭。那赎罪祭跟赎愆祭，它是一个强迫祭。那前面三个祭是你甘心就可以献上，可是后面那两个呢，是你必须要献，因为啊，你得罪神，你得罪人，它是强迫祭啊。那所以我们在讲加油加乳香，它是一个香祭，所以我们所谓的为赎罪的，它就不是馨香的祭了。因为它是强迫的祭，所以就不应该加油跟加乳香。那第二个，油在圣经里面是预表圣灵，所以圣经里面特别提到这个素祭就是预表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身上有油，有圣灵跟他同在，所以圣经特别提到耶稣在受洗的时候鸽子仿佛圣灵降临，圣灵仿佛鸽子降落在耶稣的身上。这个提到说一个受洗之后必须要追求圣灵，所以你注意看在圣经里面，包含了使徒行传的二章三十八节，你们悔改相信奉耶稣的名受洗赦罪，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所以受洗跟圣灵是绝对有关系。所以在使徒行传的十九章，当保罗来到以弗所教会说你们信有没有得圣灵，他们说没听过，那你们受的洗是谁的洗？约翰的洗。所以可见为什么没受圣灵，第一个保罗的直觉跟洗礼有关系。所以啊，其实在我们上次的灵恩会啊，有很多外教派，他们都说他们有灵眼有圣灵，传道觉得那不是圣灵。以圣经的真理来说，他们受洗如果不是照着圣经，绝对不可能有圣灵，这是我非常明确很肯定的部分。这边提到说油预表圣灵，所以耶稣身上有油，他能够成为素祭。好，所以一个受洗之后还要得圣灵，所以我们今天啊也预表素祭，也预表我们信徒，所以我们今天也要说圣灵的浇灌。那圣灵的浇灌就可以追求成圣的生活，成圣的生活。所以罗马书的十五章第十六节他说做神福音的祭司，教所献上的外邦人因着圣灵成为圣洁，可蒙悦纳。所以保罗曾经说的他说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所以可见我们要达到神那样的圣洁，光是透过人的意志要达到那个圣洁的地步是绝对不可能。所以我们在世上看见很多有所谓的品德的人，有善行的人，真的是这么一回事吗？其实也不是。你看我们过去所说的阿基士是一个很正派的人哈，这个事情爆发之后，我们都觉得哇，这个人怎么会这样？你看世界上我们人类所标榜的他是怎么样的人？他背后真的是一个过着圣洁的生活吗？如果用历史去追溯，都不完全。所以可见我们要怎么成圣？很重要，就是借着圣灵成圣。所以可见我们可以靠着圣灵达到成圣的地步，可以靠着圣灵来去改变我们很多的过去的个性跟习惯，因为圣灵有这样的能力，除非你不愿意去改变。所以我们的生命能够在这个圣灵加上油所呈现的素祭里面，能够有不同的生命的一个诠释。那第二个必须加乳香这个乳香它是一个珍贵的香料，越烧能够越香，而且这个香味不仅往上飘周遭的人都能够闻得到。那这个素这个乳香是什么呢？我们来看这个以弗所书的第五章，以弗所书来看第五章，以弗所书五章，以弗所书我们来看第五章，以弗所书五章来看二节，以弗所书五章第二节，二节也要凭着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给神。你看我们这个保罗他这个部分从哪里来的观念就是从素祭来的。我们注意看馨香的供物祭物献给神，就是素祭。我们这边所说的看见什么叫做素祭，什么叫做乳香。所以基督徒的信仰生活是有香味的，这个香味是什么呢？就是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己。所以可见这个香祭就是一种爱的诠释。所以我们看耶稣基督一生当中他既然爱是见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 甚至主耶稣也饶恕了犹大，跟随耶稣三年，耶稣彻夜祷告，拣选的门徒竟然是一个背叛他的，与他吃饭，用脚踢耶稣的。我想这个是啊，人世间很大的背叛，但是主耶稣用最大的爱替他洗脚，甚至递饼给他，去提醒他，哎，你要悔改，你要悔改。所以我们觉得这个乳香，这个香气就是爱心。所以啊，我们今天基督徒啊，我们也预表素祭啊，这个素祭啊，就是要有爱的生活。所以这个爱的生活在教会生活里面呢，太重要了。所以我曾说，在教会里面，我们有太多神迹奇事了，我们有太多所谓的恩典医病赶鬼的能力了，哈。可是我们很少听到那种所谓的素祭爱的生活的彰显，在这个见证生活当中。包含了从家里面我们缺少了素祭，缺少了乳香，在教会生活同工之间就是缺少了乳香。所以我们说看见同工的相处就是没有香味，家人的相处在一起就是没有味道，怎么会这样？没有献上乳香。所以素祭的乳香啊是非常的重要。这个乳香啊，不仅神闻得到，这个香味往上飘，旁边的人也能够闻得到。所以一个家庭里面，夫妻当中如果有爱，婆媳当中如果有爱，整个家庭亲子的互动当中如果有爱，它是有香气的，旁边的人都能够闻得到。所以我们今天要落实在素祭里面的乳香，落实一个爱的生活，爱的生活。当然这个素祭乳香也预表祷告。我们来看这个启示录的第八章，启示录我们来看八章，启示录的第八章，第八章来看第三节，八章的第三节，那香的烟和众圣徒的祈祷从天使的手中一同升到神面前。那我们知道说在整个这个会幕里面有圣所跟至圣所，那这个圣所至圣所当中隔着一个布幔幔子，那当中在这个圣所里面有这个香坛，这个香坛就是烧香用的。那一直到幔子打开之后，我们看见这个香才能够进到这个至圣所。所以我们一直到我们这个时代里面，到了新约，透过耶稣基督的救赎，如果我们读到了这个希伯来书，他开始重新定义所谓的圣殿的位置的时候，你会发现香坛已经进到前面。所以这个就提到说，我们今天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施恩宝座前，我们的祷告能够达到神的面前。所以这个祷告里面要有香气要有香气，让神闻得到这个香味所以我总觉得祷告里面我们不是只有祈求，还要学会感谢。你看主耶稣的祷告都在感谢在前面，好像耶稣为拉撒路祷告，在坟墓里面他说，哇，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听我了，感谢的祷告在前面。我们来看这个腓立比书的第四章，腓立比书来看第四章，腓立比书的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来看第六节，六节哈，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所以这边提到说，祷告、祈求和感谢。所以祷告里面不是只有祈求而已，还要有感谢。我觉得什么叫做信心，就是感谢的祷告。我们一个弟兄他当然在慕道过程，在信主的过程，体验很多神的恩典，他就是没有得到圣灵。他的老婆是因为他的关系来到教会，第二天到教会就得圣灵，他心里面就很不服气老婆第二天来就得圣灵了，我已经信主已经差不多这个可能快要十年了，还没有得到圣灵。很多信徒就教他怎么祷告，你祷告就是祈求要流泪，就想起过去很难过的事情就祷告，就很表现很痛苦的样子那你这样想，好，跟主耶稣祷告，这样比较容易得圣灵就是看你这么可怜就会给你圣灵。他说他求了十年没有用，奇怪我这么拼命祷告就是没有圣灵。那他有一次就放轻松我就跟神祷告，那他说想的是什么呢？他说想的是整个从慕道一直到信主的过程当中，想到神怎么去带领他，哇，心中充满了许多的感恩，感谢神。后来他就得到圣灵了。所以有那谁说我们祷告一定要非常的苦才能够得到圣灵，有时候那种感谢很重要。因为感谢就是说你已经完全相信神，他是爱你的，一句圣灵绝对会给你的，去赞美他，去感谢他。所以你看我们真正教的祷告很简单，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虽然是那么多的字，就是这个四个字而已，哈利路亚。我有时候我在想我们教会的祷告，我教别人祷告赞美神，赞美神，那我们自己有灵言之后，祷告得圣灵之后，我们真的一直在赞美神吗？我们比较忽略了哈利路亚的祷告。
那哈利路亚就是赞美神，赞美神。所以当我无论遇到任何的问题，你总是能够回到过去的恩典来去赞美他。虽然你未来的事情你还看不清楚，可能前面的患难还没有解决，可是从过去的恩典的领受去赞美神，前面的路神一定带领。这种赞美的祷告啊，就像香一样，烧香之后神闻到了，就从当中啊，就来垂听来带领我们。好，那第五个，那整个数据里面必须经过加工的。这么说要经过加工呢，因为这个麦子它如果没有经过去皮这个压碎磨成粉做成饼有的是烤在炉中，有的是用来这个用煎的，那它就没有办法做成。所以可见整个麦子必须经过加工。这个麦子当然也预表耶稣基督，圣经提到说这个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土里死了，仍旧是一粒，如果死了就能够结出许多的粒子来。我们现在很多的外教会他们就很喜欢用一粒麦子有的团契是一粒麦子团契这个一粒麦子的精神就是牺牲，就是破碎的一个过程。那圣经里面呢，在马太福音的13章30节提到麦子的比喻当中，就用麦子跟稗子的一个对应，提到一个信徒跟不是属神的这些选民的一个分别。所以可见圣经里面也用麦子来预表我们信徒一个信徒。为什么说麦子预表耶稣呢？耶稣要成为我们的细面，他也是经过了去皮压碎研磨这个过程他能够磨成粉一样为我们牺牲，后面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在以赛亚书的53章2到6节提到耶稣的受难，弥赛亚的受难的预言。我曾经在读神学院之前就是因为这段圣经感动不已，一直不断的流泪，心中有很多的谴责。耶稣基督都为你钉在十字架上，你的生命当中曾经为主耶稣付出什么想到这样就不断的流泪了。所以可见耶稣因为他的破碎，不与神同等为强夺，取了仆人的形象，以自己死，其实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今天要成为数据吗？我们今天要学会打碎自己破碎自己，才能够变成一个细面。这个非常的不简单，非常的不简单。所以从主耶稣所举的比喻当中提到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土里死了，仍旧是一粒，死了就能够结出许多的粒子。所以可见一个生命能够去造就别人必须经过破碎，因为破碎才能够供应别人的生命。所以同样的，其实在信仰生活里面就是学会破碎自己的过程。我们看见这个使徒保罗他一生当中将自己的生命献上，他的侍奉真的是感动人。我们今天如果讲侍奉的专题，绝对会谈到保罗，因为保罗的侍奉可以说是一辈子将自己如同祭物一样献给神他不断的破碎，好像一根蜡烛一样在黑暗当中不断的燃烧自己，一直烧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所以也因为他的牺牲，我们看见在新约当中才有13封书信对于他整个对神救赎的认识跟了解能够充分成为今日我们所阅读的圣经，也来造就我们每个基督的灵命。那其实在我们教会当中有很多可敬的长辈同工，他们就如同所谓的麦子一样经过了破碎他们的生命造就了许多的人。我记得我之前提过我们在东南区的一个非常值得敬重的郑中普长老因为我们这边可能比较没有接触到他那他其实活到97岁那当时的传道是到70岁才退休那他真的是退而不休。那他我觉得他精神真的是，当然他的坚持有时候我觉得这是很不简单的那他从来不喜欢别人去服侍他，所有一切都自己来，甚至连要载他去哪里要做圣工他都要自己坐公车。有一次我要载他到另外一个地方，其实这个距离也不远那其实载一下就过去，他说不用，我自己有这个老人票，我坐车都不用钱。那我记得有一次我开车无意中我就经过了这个花莲跟台东的交界，一个交界叫做彰远如果我们有机会去花东海岸这个花莲过了这个静浦之后再往南下去开会经过这个彰远那个彰远就是台东县属台东县。 那这个郑宗武长老他们家就是在彰远的一个小路口当中，他们在南溪是四面环山，他们要从那个路口要开车将近大概要四分钟。那有一次我开车从花莲回去啊，很巧我看见他下公车，因为那边根本就没有路啊，不是，根本没有公车可以上去，因为路非常的小，都是山路。我就看到他，我就停下车，我就说我感谢主有机会啊，可以载长老回家。我就停下车去跟他讲，哎，长老，我载你回去。他说不用了，我走路就好了。我说你走路就好，我说开车要40分钟哎，走路。我后来有点愣住，他就转眼就走掉了哈。我在开车，我就是想这件事情了。我说走路要大概也要2个钟头哎，一个年啊，那时候应该也快90岁了哈。那么年长的老人家快90岁要走2个小时，我他精神真的非常的可嘉哈，他从来不会去麻烦别人啊，我觉得这是让我感到非常佩服的部分。那后来问了同工之后才知道，他一向的做法都是如此。我记得在10年前啊，我来到东南区实习的时候啊，我跟这个指导传道，刚好有一个慕道的92岁。那后来这个指导传道说实在啊，因为年纪悬殊差太多了，去讲一些东西，老一辈的人他有根深蒂固的信仰的观念，很难传。那这个后来就请这个郑长老，当时也是92岁，哦，他们是同年的哦。这个郑长老就跟他讲，啊，就跟他用生命的历练见证向他去传道。我当中听了，我非常的感动。一个92岁的传福音给92岁的，这个画面哦，让我现在呀，啊，真的是记忆非常的深刻哈，哦。那我记得在6年前呢，啊，他那时候已经96岁了。我们在别特区的几间教会想说把握机会，所以我们就花了1年的时间啊，就请他每个教会啊大概待一个月的时间啊。我们在北部的阿美族的教会大概有11间啊，就大概待差不多要1年嘛哈，一间教会待1个月哈。那后来我就有机会啊跟他1个月的相处，我的传道房就让他。那有一天他在准备道理的时候啊，我突然要进传道房，我想说拿一些东西哈，我就敲个门，哎，门竟然没有关。我想说已经快要1点了，长老应该已经睡觉了哈。我一开门的时候，我突然吓到，那个画面真的让我非常的感动。我们一直以为郑宗武长老已经把整本圣经都背完了哈，因为他从来不带圣经讲台，一翻圣经大概要翻了60个章节哈，而且都非常的精准，而且念错还会跟你讲你念错了哈。哎，我们这个很有压力哦，这个国中常常被他点了，点到后面有点不太敢来聚会哈。因为他对圣经非常的熟悉，那这个神话就在我在林口的时候，这个神话全部都幻灭了。原来这个长老也没那么厉害了哈。可是我要肯定的部分就是说，我在开门的那个瞬间哦，他在做什么？他在读圣经。他有大概有三本参考书，一本是中文的，一本是日文的，还有他的笔记本。他的台灯放得非常的低，一个96岁的老人家在写笔记。这一幕啊，在我心中看了，我真的非常的感动。我们都常觉得就是说，哇，神给这个长老很有恩赐，所以他圣经都非常的清楚。可是那一幕里面哦，这个神话被打破了。我觉得他真的是落实在他的生活当中，90多岁的，他还要准备讲章哎，非常的感动。而且他用中文去写啊，他中文是后面才学的，非常努力的哎，把他的讲章把它写下，看得真的非常的感动。那在那一个月当中帮他翻译的时候啊，真的是被他的精神感动。有时候他超过时间啊，有时候1小时半还是站得直直的，我们翻译的这个脚都已经非常的酸。那聚完会的时候，大家就围绕他开始拿圣经开始在讲道。他总觉得是说我活着的时候就是尽量的啊，就是把一些神的道理讲出来。那一直到他97岁的时候，有一次在东南区的大桥教会啊，他在协助一些圣工。那突然呢，哎，他身体有一些状况，那送到医院才发现呢，他有癌症。这个癌症呢，他身体已经长了肿瘤，已经长了很久了，很奇妙，可是都没有特别的一个症状，让他生活有一些困扰都没有。那因为这个事情就住院，大概1个月他就蒙召了。那我记得那时候他在告别式的时候，这个南溪非常的小，将近挤了1000多个弟兄姐妹。那时候传道人就唱了118首啊，几乎传道人在唱啊，想到他过去的侍奉，很多人底下都在哭啊，唱了118首啊，全为主。所以我觉得这个郑长老啊，真的是用他的生命哦，一直服侍到97岁，不简单 啊，真的是好像一根蜡烛一样啊，把它烧到最后一刻啊。所以可见我们今天呢，其实在服事的信仰生活里面呢，我们应该也要有所学习啊。好，那第六个啊，圣经特别提到说要配言而献啊，所以在利未记里面提到说不可缺的啊，你神所立约的言哈。我们来看这个民数记的第十八章，民数记来看十八章，民数记的第十八章，民数记十八章来看十九节，十八章的十九节，凡以色列人所献给耶和华圣物中的举祭，我都赐给你和你的儿女当作永得的份，这是给你和你的后裔在耶和华面前做永远的言约。好，这个言即不废坏的意思。好，所以圣经里面提到说言约，为什么数记里面要加言呢？哎，代表啊，这是神跟我们立约的。好，立约的缘，在历代之下的十三章的第五节啊，圣经说神曾经立了言约啊，将以色列国永远赐给大卫和他的子孙。所以可见神他跟人立约，他不能够背负自己的，既然神讲了就算了。所以圣经里面呢，我读到这段圣经呢，真的很感动。神既然对人呢说，我不会向人说谎。我们请看这个诗篇的八十九篇，诗篇的八十九篇，诗篇的八十九篇，八十九篇，我们来看三十四节、三十五节。诗篇八十九篇三十四节，我并不背弃我的约，也不改变我口中所出的。我一次指着自己的圣洁起誓，我绝不向大卫说谎。大卫算什么？神既然跟他说我不向你说谎，我们算什么？透过圣经里面的记载，神要再次肯定不向我们说谎。所以有些时候啊，我们看我们每次在领受圣餐的时候，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样的感受。那其实我们在举办圣餐，我从以前听圣餐的道理哈，到现在啊，很少传道在提到有关于立约的部分，有没有发现？其实我们讲的马太、马可、路加、哥林多前书的第十一章，讲到圣餐，除了约翰福音，我们看不到圣餐比较明显的记载。那有关于圣餐的记载，都提到说神与我们所立的什么新约。那其实在我们领受圣餐这个过程当中，它是一个神与我们所立的新约。这个约立到什么时候呢？主耶稣来的日子为止。这个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新约不是说重新立别的新约，而是重申了过去的约。那我的传道娘啊，有时候在谈话当中会常常提到，你对我的爱有没有改变啊？我们当时所立的约有没有改变过？我就说不会啦，你放心啦，绝对不会改变。那你好像很少讲那个我爱你三个字呢。我发现婚姻当中我做先生的要常常跟太太讲我爱你。为什么？重新立约。虽然说结婚那天讲了，有的弟兄就讲说我已经讲了，什么时候结婚那一天啊？可是太太就觉得你没有重新立约，那个感觉好像，当然太太可以感受到你的爱了，可是讲出来啊，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我在想我们跟主耶稣的关系就好像新郎跟新妇。有时候我们在领受圣餐神所谓的约它不是重新立新的约，而是重申过去从亚伯拉罕的应许的约，到大卫的约，还有圣经所有给我们这些神选民的约，一个重新立约，重新与神的生命连结，重新与我们将来我们死了绝对复活，你将来我们能够进神天国的盼望。所以其实在领受圣餐除了我们说很多的部分的教训还有就是我们跟神重新立约，是主耶稣重新跟我们讲我爱你，我的约绝对不会改变的，是持守的，是绝对不会向你说谎的。所以我觉得有这种约的观念在这个圣餐当中，就更坚定了我们在信仰生活我们是跟神的关系是不会改变的。当有一天我们没有办法领圣餐，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痛苦的事情，因为这个约不是神背约，是我们背约。我们没有办法领圣餐，是我们跟神背约，我们没有资格去领这个圣餐。你看主耶稣的心多痛啊！神要主动跟我们立约，可是我们却违背了神的约，神的心比我们还要痛苦。所以我觉得这个约从我们讲的说配言而献这件事情我们可以坚定的看见神对我们的约是不改变的，立了言约 我们更要坚定这个信仰的路。那最后我们来看第七个，不可独限，我们刚才也提到了。那在圣经里面呢，对这个不可独限，对于这个数据来说，同限的数据一共出现了40次，所以可见它不可以独限，它是一个事实。包含了我们看见这个该隐跟亚伯的献祭，当然在创世纪看不到，一直到希伯来书特别提到说，亚伯因着他的信做了美好的供物献给神。这个信就是什么呢？从神而来的信心，知道神所期待赦罪的必须透过血来立约，所以他是献什么呢？献牲畜流血。所以在希伯来书的9:22，不流血就不除罪。所以从这个观点我们就知道，该隐所献的只是一个数祭，数祭，所以它不发生任何赦罪的功效。所以可见数祭还要配上所谓的燔祭。所以这个献数祭在燔祭之后，所以对主耶稣基督来说，虽然基督一生当中有美好的品德、吃苦的精神，如果他今天没有透过流血牺牲，他依然不能够拯救人类。他只局限在一个我们所说的三大圣人伟人之一而已啊，因为他有美好的品性，只可以变成一个伟人，可是不能变成一个救主。他能够称为救主是因为他的流血牺牲。所以很多有名的这些有爱心的人却不能够成为我们的救主，因为他没有替我们流血牺牲。所以我们想一想，耶稣为什么要流血牺牲？今天耶稣不用十字架，他也可以替人医病，也可以赶鬼，甚至能够叫死掉的拉撒路重新复活。所以耶稣不用钉十字架也可以给我们这样的恩典啊。可是为什么要钉十字架流出宝血呢？跟赦罪。所以这个告诉我们说，其实在信仰生活里面最大的恩典是什么？赦罪。因为只有罪赦了，我们将来的生命才能够被藏在基督耶稣的生命里面，对将来才有永生的盼望。不然今天我们只是一般的对主耶稣的认识，我们要的只是耶稣还没定下之前他可以给我们的一些平安医治而已，那这个没有很大的功效。所以很多基督徒啊，我们弟兄姐妹有时候看那耶稣的救恩，他要的是什么呢？医病，要的是赶鬼，要的只是一边物质的生活，要的只是一般生活的平安。我觉得你要跟主耶稣要这些东西啊，要的太少了，你要一个更大的救恩，永远天国的恩典，这才是有价值的，有价值的。那对信徒而言呢，我们今天信徒如果没有接受耶稣的宝血，单有好的灵修是没有用的，灵修不能够拯救我们，一定要经过流血的，就是接受了耶稣基督赦罪宝血的洗礼，就能够成为我们洗罪的泉源，这个非常的重要。所以在数祭里面这个观点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今天也透过数祭我们学习了很多，那更重要这个救恩从数据里面也充分的表示出，不能够单用人好的行为，更重要要透过接受耶稣赦罪的洗礼。好，我们最后一起来唱诗。我们刚提到我们唱118首了，我们刚有特别提到这一首诗歌，我们来唱这首诗歌118首，奉献全身。我们唱1节4节。
全为主。